多謝詩班唱出一首好優美嘅詩歌，專心信主，交託信賴，讓我哋咧都真係好似首詩歌嘅一樣，我哋常常嘅，我哋係專心嘅，係依靠我哋嘅上帝。又希望大家能夠專心嘅去聽以下呢一篇嘅講道。頭先咧多謝阿方小姐弟兄幫我哋咧讀出由創世記廿二章一至十九節呢一段嘅經文。不過咧，我又唔知道大家咧喺佢聽誒讀佢聽，唉，食曬螺絲添。聽佢讀嘅時候，有冇啲咩發現問題出現咗咧？啊，唔係方小姐讀錯喎，佢讀得好好嘅喎，佢讀得係。唔知大家咧有冇發覺一個問題出現咗？呢個係一個咩問題咧？就係咧，咦？咁點解今日會讀呢段經文嘅？明明上個禮拜好似讀咗㗎，係咪啊？系咧，啊，即系如果上礼拜有翻嚟嘅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啦，咦，上个礼拜又系读呢段，今个礼拜又系读呢一段嘅，咁样，嗱，唔系我哋编排错误，系特登嘅，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潘牧师喺度讲到嘅时候咧，佢咧就用马太福音吓，即系同大家讲咧一杯凉水，咁我又觉得啊，上个礼拜咧其实读嘅呢段嘅经文廿二章一至十九节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一件嘅事件，啊，我觉得咧其实都一个好丰富嘅圣经嘅信息在其中，所以咧我都好想咧再读一次。喺今日咧，同大家咧係去思考當中，究竟啊有啲咩嘢嘅地方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值得咧我哋係去了解同埋學習嘅咁樣。咁咧就好，我唔知咧大家又記唔記得咯？我哋上個禮拜咧，唔係我哋上個禮拜就睇廿二章啦咁樣。再對上一個禮拜啦，我諗就大家應該唔會記得噶啦。我哋咧就讀呢個創世記第二十一章嘅。創世記二十一章講咩嘢啊？就係講夏甲與以實瑪利嘅故事，而去到廿二章，我哋今日我哋去睇嘅咧，就係講亞伯拉罕獻以撒呢個嘅故事。啊，其實咧唔講咧就唔係好覺，但係咧我哋不如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哋將二十一章同埋二十二章我哋並排嘅，我哋一齊嘅係去研究，我哋去細細嘅去察看，原來發現當中有好多好多類似嘅地方。原来创世纪廿一章这个的故事和廿二章这一件的事件，其实原来有很精巧的铺排在其中。我们未曾进入去廿二章去看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不如我们从这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我们就去看看廿一章和廿二章两章的圣经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呢？原来在当中是一个很精密，好似一塊鏡嘅一樣，兩章嘅經文係可以並排一齊咁樣嘅去睇嘅。兩個嘅故事都係環繞住一個嘅核心，就係咩？原來對於夏甲嚟講，佢即將去失去佢呢個唯一嘅兒子，生命即將不保啦，因為喺曠野嘅當中，水已經冇咗啦。然後去到廿二章嘅時候，我哋更加會明白啦，亞伯拉罕要去獻上佢獨一嘅兒子以撒。又是失去了这个唯一的儿子。两者在个情节的铺排上面，原来是有一个很巧妙的对比在其中。或许我们可以去看啊，就是一个的对照的表，让我们去看看当中究竟有什么地方，原来我们平时可能我们是看不到，可能我们都没什么去留意的呢，这样。甚至乎咧，有啲嘅圣经学者咧，就将呢两章嘅圣经咧系点讲啊？好似一块镜一样啊，系一个镜像嘅对称，同埋咧一个嘅对照。原来当中有八个嘅元素，两章嘅圣经咧系好类似嘅。喺两件事件嘅里边咧，系同样地系咁样作一个嘅描写。第一就系讲原来两个嘅故事都系讲清早起来嘅。在第廿一章的地方的时候，就讲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着饼和水给夏甲打发他走。而去到廿二章的地方的时候，就讲什么？就亚伯拉罕又是清早起来，然后骑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一起去出发。时间上边一样的，都是清早的时候就出发了。第二方面又讲了一个的细节位了，就讲背负重担。原来亚伯拉罕就将饼同水搭在夏甲的肩上。你不要以为孭住呢啲水好容易好轻，是有几多啊？有十几公升的，那度的水是有。一啲都不轻，搭在膊头的上边。好啦，去到廿二章的地方呢，亚伯拉罕就将燔祭的柴就放在以撒的身上边，由他孭住 去上山。第三方面啦，佢哋去咩地方啊？喺下甲廿一章嘅地方就话系去呢个别士巴嘅旷野，走向荒野嘅地方。但我如果睇咧和合本修订版嘅地方嘅时候咧，就话咧佢系去咗呢个旷野，就唔系迷路，喺嗰度咧系流浪啊。咁而去到廿二章咧，阿伯拉罕带住以撒又去边度啊？去咗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地去，都系一个荒芜嘅地方嚟嘅咁样。好啦，原来两者嘅本身亦都系同样地面对一个嘅挑战与危机啊，就系咩啊？濒临死亡啊？点解啊？下甲同二十马利佢哋皮袋装嘅水差唔多要饮尽啊，差唔多大家要感觉到缺水缺粮，将要饿死渴死喺呢个旷野嘅里边。廿二章咧，更加以撒佢嘅性命危在旦夕，阿伯拉罕带着刀带着火，将要咧系杀死佢嘅儿子。第五方面啦，然后就睇到系咩？喺最危急嘅时候，天上边就有呼喊出现啦。天上嘅使者就呼唤下甲啦，廿一章十七节嘅地方。而去到廿二章咧，就话耶和华嘅使者从天上亦都系呼叫阿伯拉罕。去到第六个项目啦，天使系讲咩嘢？系带俾两人同样系有安慰啊，同下甲讲不要害怕，上帝已经听见咗童子嘅声音啦。而去到阿伯拉罕献以撒呢一件事咧，更加嘅系禁止阿伯拉罕唔可以杀害以撒啊！你要放低你把刀，然后又好巧妙喎。两个嘅故事嘅本身，去到最后嘅时候，讲两人都睇到啲嘢，睇到咩？呢一度就系话神开咗下甲嘅眼睛，佢睇到一口水井，救咗童子嘅性命。而喺阿伯拉罕献以撒嗰度咧，佢更加系睇到原来上帝就为佢预备咗一只嘅公羊，系喺呢个小丛林嘅当中。去到最后啦，同样地两个故事嘅结尾系点啊？都系话上帝会应许佢呢个嘅仆人下甲，话佢嘅后裔必成为大国。去到阿伯拉罕咧，我哋今日咧冇读到呢一节嘅经文嘅，其实系第十五至到第十九节嘅地方就话上帝系应许阿伯拉罕话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嘅子孙必多起来。啊！当你咁样平排去睇嘅时候，原来你发现，咦？乜原来两个嘅故事有咁多类似嘅地方，嗰、那个铺排亦都系差唔多咁样嘅去出现嘅。好啦，睇完呢啲细节之后啦，跟住就会问一个问题啦。其实作者咁巧妙嘅安排嘅里边，其实系想带出啲咩嘢呢？原来透过一个咁工整嗰、那个对称嘅结构。是想表达有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原来就是讲上帝他这个普世的看顾。意思就是说，尽管以撒是这个正式承继这个应许那个的主事，但是原来上帝他亦都是同时间去看顾这个外邦埃及人的母亲下甲，还有这个同外邦女子所生嘅儿子以实玛利。原来上帝佢嘅普爱唔单止系喺以色列人嘅当中，佢嘅应许更加系普及去到外邦嘅地方。第二个信息更加重要嘅，系同样地透过呢两个故事一致地系去带出嘅，就系咩？原来喺我哋生命嘅当中，我哋好多嘢我哋要去割舍嘅，我哋要放低嘅，我哋系要同佢舍离。但是原来同时间上帝却是有很丰富的供应，同埋带来给我们有生命的复活。在下甲在阿伯拉罕里面，他们都经历了这个必须要彻底割舍的挚爱。他们面临可能是一种的绝望，失去他们最所爱的亲人，又或者他最渴望的东西。但是原来生命的当中，上帝就给我们有转机有转变。在下甲让他会看到水井，在阿伯拉罕让他见到有公羊，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预备的，而是上帝在关键的时刻里面的介入和恩典的降临。原来透过这两章那个记载，就带给我们有这两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好了，跟着我们就会看下去，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章的圣经是在这个创世纪第22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大家都可以翻开旧约圣经第27页。 舊約聖經第27頁，在這裡，我當我們去看這段聖經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你第一次看或者第一次去聽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你會不會都覺得，哇，這個上帝為什麼會這樣做的？他是一個很殘酷的上帝，竟然叫亞伯拉罕去殺死他的兒子。哇，這個什麼上帝來的？這個是一個不能理解的上帝來的。你說要去考驗亞伯拉罕，但是喂，這個考驗本身非人性反人性的，是殺害，是一個謀殺來的，是一種為什麼上帝要這樣做呢？我不知道大家呢，當你即係第一次去聽睇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反應？其實我覺得透過呢一件嘅事件，呢、這個故事，第一樣嘢，我哋唔好咁快去問究竟對我有啲咩嘢嘅提醒，對於我今日嚟計咧，我有啲咩嘢嘅係去應用等等。我哋唔好咁快進入到去咧呢一部分。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去睇嘅就係咩？呢、這個嘅故事嘅本身。究竟對當時的以色列人有啲咩嘢嘅提醒先？原來咧，創世記咧係經過個好漫長嘅過程咧，先至成書。當佢咧真係正式係落定稿，係同以色列人係去公告嘅時候咧，大概係去到咧王國，甚至乎咧王國末期嘅年代嚟㗎啦咁樣。原來當時喺以色列人嘅社會。有啊，甚至乎咧喺當時附近一啲嘅部落種族嘅當中，都好流行呢一種嘅做法，就係咩人祭或者銅祭，就是、以活人係去獻祭，係俾神明啊。因為咧以色列人佢哋嘅隔離左右咧都係活咗有好多外邦嘅部族，有好多咧非以色列人所信奉嘅信仰，佢哋供奉嘅好多嘅神明。原來咧都有呢一啲咁樣嘅做法，就係、是、獻人為祭，獻小童為祭，甚至乎咧喺舊約聖經嘅裏面，如果你睇下列王記下3章27節、16章3節、21章6節，都有記載係以色列嘅君王佢哋去獻佢哋嘅兒子喺祭壇嘅上邊。原來當時有咁樣嘅風俗習慣。可以講咧，就係話呢一種咧係一種叫燒罪祭，意思就係話咩嘢？就係話原來當佢哋呢一個嘅民族社會係面臨一個非常之大嘅衝擊，落喺一個非常之大嗰個嘅困難裏面嘅時候，佢哋嘅人就會用呢一種咧咁極端嘅方式係去獻祭，試圖係去擺平神明嗰種嘅憤怒。試圖就是換取神明對他們的網開一面，讓他們渡過難關。這種就叫做燒罪祭。但是透過亞伯拉罕獻以撒這件事件，原來就是告訴當時的以色列人，上帝並不喜歡這種的祭祀，這種以人為祭的陋習是上帝所否定、徹底所離棄的。可能大家咧就唔好知道，原來咧以色列人當中咧佢曾經咧有個咁樣嘅習慣。但係大家其實有一節嘅經文咧，大家常常都讀嘅，不過大家咧係冇乜留意嘅啫。我哋常常都會讀一節經文喺邊度咧？就係、是、呢個彌迦書第六章第八節，係咪啊？彌迦先知吩咐我哋話要咩嘢？行公義、好憐憫啊嘛，係咪啊？我哋常常都讀呢節嘅經文嘅，但係六章八節之前第七節係講咩嘢？第七節就話俾我哋知，耶和華上帝喜悅啲咩嘢嘅獻祭啊！我哋朝見耶和華上帝嘅時候，我哋要獻啲乜啊？原來先知有咁樣講過嘅，就話我豈可為自己嘅過犯獻我嘅長子，為自己嘅罪惡獻我所親生的媽？係咪啊？原來先知係曾經咁樣有講過，就話原來上帝唔喜悅呢一種咁樣嘅獻祭，所以。当创世纪去成书，去到王国后期嘅阶段嘅时候，同样地系藉着呢一件嘅事件提醒当时嘅以色列人，你哋千祈唔好咁做，上帝并不喜悦啊！跟住我哋又从咧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咧又睇下喺犹太拉比嘅里边，佢哋点样去演绎诠释呢一段嘅圣经咧？原来喺犹太教嘅传统嘅里边，创世纪第22章。 佢哋咧呢一個嘅希伯來文啊，我唔係好識讀啊 ，Akeba 定係咩咧？唔係好知啦嚇咁樣。意思咧就叫捆綁以撒咁解。喺猶太拉比嘅經典嘅裏邊，對呢件嘅事件有非常之豐富嗰個嘅教導啊。拉比嘅文獻以以撒係作為一個嘅主體啊，佢強調呢一個嘅青年人以撒，如果佢要反抗嘅話，對於一個八歲高齡嘅阿伯拉罕咧，係唔可能將佢綁得到嘅。其實當時阿伯拉罕120多歲噶啦，已經係係咪？反而係以撒咧，10多20歲嘅後生仔啊，係一個嘅咁樣。你想唔想像得到阿伯拉罕可以綁佢喺呢個祭壇上邊咧？其實不可能嘅事情。有陣時我甚至乎諗啊，調翻轉就得啊，以撒綁翻阿伯拉罕喺個祭壇上邊，咁啊差唔多咁就係咪咁樣？但係我哋見到好巧妙嘅事情出現，就係、是、以撒就係咁樣放咗喺個壇上邊。所以對於猶太拉比嚟計，佢哋會覺得原來以撒係自愿被捆綁嘅嗰個嚟嘅，佢唔係一個無知嘅受害者，而係佢主動嘅選擇同佢嘅父親阿伯拉罕一同嘅去承擔呢一個上帝嘅吩咐與命令。猶太教佢哋嘅拉比更加會去強調、去重視、去歌頌以撒呢一種自我犧牲嘅精神，甚至乎係使之為以後所有面對持守信仰被迫害嘅猶太信道嘅所有人嘅始祖。佢哋將個中心放喺以撒嘅身上邊。呢、這個咧都係我哋較少平時我哋留意嘅一個嘅觀點。其實喺聖經嘅當中咧冇呢一個嘅記載嘅，係一個嘅推論嚟嘅。不過我又覺得咧又言之成理喎。點可能以撒今係可以係被阿伯拉罕放倒喺呢個壇上邊咧？的確必定嘅喺當中有以撒嗰個嘅合作同埋佢嘅甘心係自己放喺壇上邊。所以我哋要去佩服嘅，唔單止係阿伯拉罕嗰份嘅信心，亦都係有以撒佢呢一份主動嘅配合同埋甘願嘅去獻上。第三方面，讓我哋去睇嘅就係話阿伯拉罕同以撒佢哋呢一種嘅關係。過往我哋都多去看重嘅係咩嘢？係阿伯拉罕嗰份嘅信心。但係我哋會唔會從一個父子嘅角度去睇呢件嘅事件咧？咁樣對於阿伯拉罕嚟計，喺呢件事件嘅當中，原來佢唔只係或者唔係純係一個嘅父親，而係佢係一個對上帝信服嘅仆人。佢甘愿嘅将呢个嘅儿子交俾上帝，喺呢度就系表示咗佢对上帝呢份嘅忠诚与信服系高于佢对孩子嗰份嘅拥有。从一个叙事嘅角度去睇，佢一路带着以撒上山，一路去回答神必然有预备，喺当中佢必定系充满住有好多嘅挣扎与痛心，但系佢冇将以撒当为自己私有嘅财产啊。呢一度让阿伯拉罕更加嘅会明白，原来上帝嘅应许这个应许之子唔系佢自己能够控制嘅成果嚟嘅，而系完完全全上帝所托付嘅恩典。喺呢件事件嘅里边，上帝就让佢去学习，就系话你要去超越成为一个嘅父亲，你唔再净系单系一个嘅父亲。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的话，你就要更加是能够去对我这份的忠诚与信服超越你自己对儿子那份的拥有。对于以撒呢，对于以撒在这件事件里面没什么很长篇的对白去讲，但是很显然的他亲身经历了父亲愿意去信服上帝。这个经历可能让他更加的明白，原来自己在家族的当中位置并非偶然的，而是跟上帝的应许直接相连。因为父亲最后都没有伤害到他，没有杀害到他，这段的关系就由恐惧和创伤的当中更加是包含，亦都是有上帝那个的预备，上帝的恩典，这个更大的记号在他们的记忆的当中。在这件事件之后，阿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不单止是一个普通父子的关系，而是一同去见证过上帝所预备的信仰同路人。他们一同的上山，一同的落山， 一同经历了生死的边缘，这种共同的记忆就会将父子的关系推向一个更加深，是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任。而后来的经文也都让我们去看到，原来以撒的生命是蒙上帝的祝福，蒙上帝的坚定。这件事件没有切断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反而将两个的生命是靠着上帝的应许更加紧紧的去扣连起上来。而在这件事件的里面，你都看到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他并不是去失去以撒，而是他在心里面，他先将以撒交给上帝，然之后上帝又亲自的将以撒交回给亚伯拉罕。这件事件没有让他们疏远，反而更加是进入一个更深的属灵关系，让父亲去学懂放手给上帝，儿子也都学会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继续的是去活下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可能对今天我们作为父母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将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献给上帝，我们要交给上帝，然后上帝会将这个这么宝贵的生命再交回给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教导同埋引导佢哋去成长。呢、这个就係喺呢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嘅事件里面让我睇到嘅一个新嘅关系。又或许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去回答一开始嗰个问题，就係话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点解上帝要俾佢一个咁残忍呢个嘅考验呢？咁样上帝係咪一个咁残酷嘅上帝呢？睇到呢个时候，好想呢就俾几个字去大家。我好觉得上帝佢真係好明白亚伯拉罕嘅上帝。佢知道亚伯拉罕能够承受得到呢一个嘅考验，佢先至将呢一个嘅考验係加佢生命嘅当中。我好相信上帝唔会将呢个考验交俾我嘅。佢唔会叫我去献我个儿子俾上帝，因为佢知道我做唔到。呢个考验对于我嚟嘅太大啦。呢四个字让大家去思考嘅就係咩呢？就叫做因材施教。上帝会因应住我哋每一个人嗰个嘅能力，因应住我哋所能够承担嗰份嘅耐力，佢会将我哋能够所承受嘅考验系交俾我哋。我哋唔好将呢一个嘅试验，将呢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个事件，将佢普及化，就话哇，上帝对每一个嘅考验都系咁严厉嘅，都系一样咧，天花板咁高嘅，都唔系我哋能够所承担得到嘅，并非如此。原来上帝佢明白我哋每一个，知道我哋能够承受嘅地步去到边度，佢先将呢个考验去交托俾我哋。冇错，考验系困难嘅，系苦痛嘅，但系上帝亦都会有佢嘅恩典，有佢嘅陪伴，有佢嘅承托在其中。今日咧，我用呢个讲题就叫做咩咧？我在这里。原来喺头先我所读过嘅十几节嘅经文嘅里边。曾经有三次出现过，是由亚伯拉罕作出这个的回应，我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是第一节的时候，就是说上帝他将这个吩咐是托付给亚伯拉罕。当他呼喊亚伯拉罕的名字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一个顺服的声音说，我在这里。第二次是当以撒向他的父亲去发出这个的呼喊的时候，父亲然后亚伯拉罕的回应亦都是我在这里。虽然没什么感情在当中形容得到，但我们想象得到这个的回应必定是带着有很多的苦痛，带着有很多的伤心与担忧与恐惧在其中。去到第三次了，就是当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亚伯拉罕你要停止伤害以撒了。同样地，亚伯拉罕亦都是讲一句我在这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话，可能呢三个嘅阶段唔单止亚伯拉罕去经验，係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会去经验。就係咩？上帝好多时候将佢嘅托付都交托俾我哋，将佢嘅吩咐话俾我哋知，上帝嘅心意係如何。我哋有冇呢一份嘅回应，一份嘅信服，我哋表示我在这里，上帝你吩咐我啦。去到第二方面，当我们忍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关，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挫折，我们过不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跟上帝说，上帝 我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些什么，就告诉上帝，我在你的面前，上帝你引导我，你带领我。去到第三方面，当上帝他的恩典降临到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当我们很多的困难里面我们见到曙光的时候，同样地我们会不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跟上帝说，我在这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经历这些的阶段。在三个阶段的里面，你会怎样去选择是去回应上帝呢？最后想跟大家说，在耶和华的使者最后向亚伯拉罕去呼喊，他要停手，不要去杀害以撒的时候，跟他讲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在第十二节的那里，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了。原来上帝和他的使者，他看重的，他看到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敬畏上帝，不是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呢，我们常常都会做，是不是？透过敬拜里面，我们满心的喜悦，我们有很多的欢欣，我们承受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美妙的时刻。但是当我们去敬畏的 上帝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讲的是说，我们要毫无保留的是要去献上，直到我们要盼望祂的慈爱，我们要信靠祂的应许，这个才是敬畏上帝。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道路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呢？可能我们不会接受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考验与难关，去给我们这么大的挑战，也都甚至乎这么说，我们不会是过得到这些考验，上帝不会将这些考验交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存着这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愿意的是去信服，是去跨过呢？有没有人好像亚伯拉罕的一样，能够的是去将自己的儿子去献上给上帝呢？我相信都没有什么一个能够做得到。但是原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却常常的体验得到这一份的奉献，这份的献上。有哪个能够做得到？唯一能够做得到的是哪个？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边，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缘故去献上，并且钉在十字架的上边。这个就是上帝，他不单止他吩咐去考验亚伯拉罕，他自己亲身的去做到，为着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去体验上帝这份伟大的慈爱的时候，就让我们常常存住这位敬畏上帝的心，让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带着信服，我们带着信心，我们靠赖上帝的慈爱，靠赖祂的应许去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在难关，在低谷，在很多的考验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的去捉紧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愿主赐福帮助我们每一个。阿门。